大家好，我是陈德正。走进一座山，随着慢慢上升的高度，周围的景观越来越原始，人的感官开始变化，看到的、听见的都变得更加立体。你仿佛有了新的身体，透过它去渲染出全新的世界。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Road to Annapurna。
现在是9月30号，星期一早上大概6:40，然后我们已经起床，把装备带整理好，放在房间的门口，准备等条幅帮我们背到下一个村落。然后我现在正对着就是安纳普纳南峰，还有星丘立峰，然后我们今天就会一直往南峰走去。它的棱线看起来比较和缓，但是也是在它的左侧有一个垂直的下降，然后跟星丘立峰中间的棱线呈现类似马蹄形的形状。所在的这个乌勒里村的居民都已经起床，当然这边都是做观光客生意的，所以他们都在收拾桌椅啊，然后烧热水，准备做早餐。我们现在准备下去集合吃早餐。
我们这一天从这个叫乌勒里的村庄起床之后，我盥洗完，然后走出房间到阳台上，当下就被一个庞然大物吓了一跳，就是安纳普纳南峰。那其实主峰跟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南峰来的这么亲近，因为我们其实一直要到最后走到安纳普纳基地的时候，才真正的可以看到安纳普纳主峰的尊容。但是安纳普纳南峰呢，我们其实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它了，在整个健行的途中，它就一路像一座灯塔在北方指引着我们。这座山海拔7219公尺，它是世界第101高峰，所以差一点点就可以挤进世界100座最高的山的名单。但这无损于它的美丽，它的优雅。那这座山其实也只是安纳普纳山群的第5高峰，就是整个安纳普纳山域有非常多海拔超过7000公尺的大山，可是从头到尾安纳普纳南峰就一直看照着我们，像我们说早安的感觉吧。所以我那时候到阳台上看到他，就觉得好像安纳普纳南峰在跟我们打招呼。我其实平常在台湾是一个夜猫子，爬山对我来说有一个优点吧，就是它可以强迫我要早睡早起。所以这次去 ABC 健行，每一天也都是6点左右要起床，然后每一天我起床离开山屋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往往是我们全队最晚起床的人，因为队友们其实都已经在村落四周探险探看，然后跟当地的居民打交道。我们在海拔2500的村落叫 Nenga Tantik 这边吃午餐，然后我们中午点了 pizza，非常的美味，然后还喝了冰啤酒。我觉得这边跟我在台湾爬山最不一样的是，这边每一天的路程中都有很多有人居住的村落，途中的休息点可以喝到冰冰凉的啤酒，觉得是一件蛮疗愈的事情。我们现在要继续走大概2小时到今天的住宿点。 这次在 ABC 健行的时候就有点惊讶到说，哇，原来登山也可以是一个蛮享受的过程。在台湾爬山就是很苦啊，然后吃的东西比较没有滋味啊，只是为了温饱啊，只是为了要补充热量啊。那因为在 ABC 健行的时候，特别是前几天，几乎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会经过一个村落，然后那些村落就会有几家杂货店，里面就会卖冰冰凉凉的啤酒跟可乐，还有一些零食。可是我们这次可以这样子有余裕，其实 完全要感谢当地的尼泊尔的协作，因为他们分担了我们的物资，所以我们才可以很轻量的只背着自己需要的用品走在山径上，甚至有点像度假一样的进入到一个小村落。然后我们其实也会好奇说，哎，我们是睡两人一间的山屋，那那些协作睡在哪边？当地的向导他跟我们说，其实协作前一晚就睡在餐厅里面，就是他们可以把餐厅当成一个通铺，然后那些协作就睡在餐厅里面。所以协作好像就是跟我们一起走着，但是他们又生活在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空间里面，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世界呢，随着这个我们越走越深入，然后慢慢也会交融在一起。
现在海拔2700多，我们已经慢慢进入一个叫 Gordepani 的一个算是 ABC 途中蛮有规模的村落。今天的路程有蛮长的部分走在森林里面，所以蛮清凉的，然后旁边就是溪谷，走起来跟在台湾走百岳的时候蛮像的，现在鸡跑过我前面。今天大概走了6个小时，其实人在山径里面很多时间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会想一些山下的事啊，或者想一些生活中啊甚至生命中的事情，那这种放空的感觉大概是一直让我重新回到山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其实真的可以听到狗叫，然后我现在正经过一伙小山羊。好，我们继续走，即将到了山屋。
我大概也是40岁之后，我开始觉得有一种人生是某一种游戏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其实是这个游戏的主角，然后用我们的眼睛慢慢的去体验，去摸索，去探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特别是到这种高山的地带，然后一个你非常陌生从来没有去过的有一种神秘感的这种高海拔地带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好像是透过我自己的身体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我慢慢把我周遭的世界渲染出来的那种感觉。往前踏一步，它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地图。然后这个村庄叫做 Gorepani， 这个名字是一个两个字拼在一起的意思，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在当地的尼泊尔语中呢， Gora 是马的意思，然后 Pani 呢是水源的意思，所以就是以前的马会在这边喝水。它自古以来就是安纳普纳这一条山径上的一个重要的休息站。然后这个地方海拔2800多公尺，这个村庄呢是位于安纳普纳保护区内里面，所以其实需要国家公园的许可才可以进入。那我觉得它很像是某一种电动游戏里面会出现的那种村落，就是颜色非常鲜艳，整个村非常的长，所以它有各种地形，各种高低起伏，然后好像每转过一个街角，你看到都是一个全新的景观，就是好像村中又有村，然后这些村的景致是非常立体的。这个村的规模在这个健行途中是数一数二的，它里面有书店卖一些山岳相关的书籍，然后有卖明信片，然后会有一些富人在路边摆一些小摊，会卖一些当地的纪念品，会卖风马旗，然后也有杂货铺，里面甚至有卖洗发精。然后它也是唯一拥有篮球场的一座村，所以我觉得贪玩的人其实真的蛮想在这个 Gorepani 这个地方多住一晚。特别是我们慢慢的从城市然后进入到乡村，在健行途中看到的景观，比如说会有一些小瀑布啊，然后会走到森林里面，会有涓涓的溪流，然后会走上一些石梯，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慢慢的进入荒野中，然后突然进到 Gorepani 这个村的一个有点像日本的鸟居的入口前面一进去，然后觉得好像又重温了一点文明的感受。那在高山上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电， 就是有热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些那种热度的存在，就会让人觉得哎，这边好像在你跟自然的野性中间搭建起了一个安全网。
哦，现在经过一群公鸡，现在是下午快三点。公鸡不是说早上在鸣叫吗？还是这边的公鸡在迎接我们？这个 Great Pony Village 有分 Higher 跟 Lower Park， 所以我们现在往上走到比较高处的这个村，然后我们的民宿在那边。然后现在觉得我有一种进入中世纪的那种欧洲城镇石板路的感觉，旁边的房子有点像我在里斯本看过那种颜色很鲜艳，然后很朴实狭窄的石板路。那我现在就拾级而上，即将抵达我们今天住的 guest house， 听说叫 sunny， 出太阳的意思。我们这一路的天气 so far so good。
走进 Gorapani 这个村子的深处的时候，在一个岔路口，我看到一个满脸风霜的老妇人，她坐在石板上向健行客们兜售着纪念品。我凑过去看，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猴子的青铜雕塑特别吸引我，它深灰色的外表下露出了里面青铜色的皮肤。妇人说 That's Yeti。 我说It's a monkey。 妇人说 Yeah, a Yeti。 我才恍然大悟到 Yeti 就是雪人耶。差不多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开始去探索喜马拉雅山群。那这些西方人呢，主要就是英国人，因为英国那个时候是日不落国。西方人深入喜马拉雅山群，开始出现了一些目击到雪人的报道，甚至指证历历的说他们拍下了雪人的脚印。传说中的雪人头部呈锥状，他的耳朵尖尖的，全身毛茸茸的，像披着一件白色的兽皮。他们生活在喜马拉雅的深山地带，形态介于人与猿的中间，比一般人的平均身高再高一点，有着巨大的脚掌。听说雪人还有分肉食性跟草食性哦。肉食性的雪人，他们会袭击人类或是吃人。雪人被认为是人类和猿人之间失去的那个连结。1951年，也就是安娜普纳峰被人类首登的隔年，一支英国圣母峰登山队的队员拍下了一张雪人清晰的脚印。可是人类对于雪人存在的证明好像也仅止于此而已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整的标本，只有在不同地区有一些散落的残肢或者遗骸。学者说，那可能是一种人类未知的神秘物种，将它命名为喜马拉雅雪人。不过近几年呢，好事的科学家他们拿到各地搜集来的号称雪人的毛发啊、皮肤样本去化验 DNA， 检测显示的结果呢，这种神秘的生物可能是北极熊和棕熊所杂交出来的亚种。如今多数人相信那些脚印是属于熊的。科学它确实可以成为探索神秘生物或者神话根源的有效工具，但是爱因斯坦也说过，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泉源。那你情愿相信一则美丽的传说，还是相信可靠的科学呢？有趣的是，人们口耳相传的各种民间故事里面，好像不约而同存在着一种像人类又像野兽的巨型生物。譬如你听过北美洲的大角 Bigfoot 吗？它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而在中国的《楚辞·九歌》中的山鬼，指的就是野人，说不定那也是雪人的亲戚哦。我们从加德满都搭到波卡拉的飞机，那个航空公司叫做 Buddha Air， 我们有队员把它翻成佛祖航空。我们在停机坪上看到另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那个航空公司叫做 Yeti Airlines， 雪人航空。 从这边好像也可以看到雪人的文化已经深入了整个尼泊尔。在《灵魂的征途》那本关于1970年代英国远征队去攀登安纳普纳峰南壁的书里头，那支远征队里面有一个先锋人物叫做唐威廉斯，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去探勘、去架设基地营。他在探勘鱼尾峰基地营的时候留下这么一段叙述，他说：我相信雪巴协作都知道有雪人，只是因为它是一种神圣的生物，最好是河水不犯井水啦，不要去惊动它。我也深有同感，如果它不是熊，而是一种传说中神圣的生物，它生存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面，理当不受到任何的干扰。雪人啊，这种令好多探险家深深着迷的生物，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雪巴人的说法。有一只猴子，它皈依了佛教，住在山中当隐士，被一位魔女给看上了，结为夫妻。他们的后代也生有长毛和尾巴，就是雪人兽，雪人。而雪人其实不会攻击人类，但人见到雪人就会倒霉。雪豹的作者彼得·马修森，他在雪豹中下了一个结论，他说雪人跟雪豹一样，说不定是那种一追寻反而就会失落的东西。是啊，有的东西你想去看的时候它就不见了。
大概下午4点左右，我们在 Gorepani 的一家叫 The Sunny Hotel 的 Dining Room， 然后这边有各国的健行客在这边等着要用餐，大家讲的不同的语言，然后还有当地 local 的尼泊尔的挑夫，他们围在一个火炉旁边，真的有火，就是烧炭的火炉旁边，在那边取暖，然后晾干他们的衣物、袜子啊，还有 T 恤啊、汗衫啊等等。然后现在外面起的是大雾，所以看不到外面。但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篮球场，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篮球场，因为这边海拔2800嘛，但是它应该是全世界视野最壮观的篮球场，因为在那个篮球场的背面就是道拉吉里峰，世界第七高峰，比安纳普纳峰还高。然后刚云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下道拉吉里峰的这个身影。那明天我们去 Poon Hill 的时候，应该会看得更清楚。
道拉吉里峰也是2023年秋天，原子跟阿果他们一起去尝试的一座8000公尺的大山。在2024年6月27号的时候，那一天我的好朋友原植他在霞慕尼攀登的时候坠落了。然后这是一件非常超现实的事情，因为原植在 K2 远征的时候，他在巴托罗冰河上，他带我走过人生中最难的路，所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贵人。然后原植呢，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装备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装备控，所以他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装备。而他离开之后，他的太太小薇就花了很多时间，就把他的装备跟衣物整理起来，然后要分送给周遭的朋友们。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技术背包，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用，然后拿了几双羊毛袜。后来我觉得我应该要带一样原植的东西陪我去走 ABC， 我就拿了一顶他的一个蓝色的毛帽。然后我看到那个帽子的时候，我隐约记得我好像在他的一些照片中看他戴过那顶帽子。
现在是10月1号凌晨5点15分，
我们从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开始走，所以气温蛮低的。然后我就带着原植的这顶帽子，就从这个石板的山径上一步一步走到这个瞭望台。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原植跟我在一起走着这种路的一种感觉嘛。
然后集合了一下，大概4点50分开始一路佛晓初级，要攀上3200公尺的普恩山。然后这条山径上
挤满了要去朝圣的健行客，交错着登山杖的声音，还有大家的喘气声。各国的健行客都有，所以也会听到不同的语言。我们因为今天太早出发，所以大家都还没有吃早餐，所以写作呢就在我身旁提着一个热水壶，里面装了滚烫的热水，然后到山里会泡热饮给我们喝。那早餐就是回到村庄再吃了。我们大概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大概在20分钟就可以到普恩山顶。
这个地方其实以整个尼泊尔在外国游客的视野中，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地方。它大概海拔3200左右，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有点像是一个观景台，然后它旁边有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谷地，所以从普恩山到周遭的那些7000-8000公尺的飓风中间是毫无遮蔽物的，所以它你也可以说它是上帝吗？在那边打造了一个观景台，然后让上帝的子民可以在那边看到他造物的杰作。这个是安
娜普纳南，对，那个是南根熏秋林啊，旁边是安娜普纳范，右边那个没有，那个是鱼尾峰，对。主峰在后面，对，
主峰在后面看不到，
看到头，
嗯，现在看的是很明显，
有个头，
阳光照到那个小块，
对对对，太神了。早上6:05，已经刚好已经天亮了，然后我们在 Pum Hill 这边是真的人山人海，大概有超过300人吧，然后大家在这边看道拉吉里峰的日照金山。然后到了自己的雄伟的山头，现在就被太阳一点一滴的染色，真的是染成金黄色的，所以现在那个光线已经到一半的位置了，等一下应该整颗就变金色了。
道拉吉里在14座8000里面，它的造型非常的独一无二，它就是像一个雪白的巨墙。然后所谓日照金山的魔幻场景，也就真的像电影中演的，就在我们眼前一五一十的展开。那我其实自己最爱的反而不是所谓日照金山的时刻，我其实比较喜欢那个太阳还没有完全探出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包括在台湾爬山也是一样，就是在晨光乍现之前，那个时候在高海拔的地区，因为空气比较稀薄，然后因为空气的反射，甚至可能跟气压也有一点关系，就是天空中会有一种在平地的天空中很难看到的一种深蓝色，然后那种深蓝色大概有点像是电色吧，就是介于蓝跟紫色中间的一种很深邃的，然后又很清爽，微微透着青光的一种蓝色，然后那个蓝色甚至用相机也拍不太下来。这一天我们在那边就有看到那个蓝色，就是在我们佛晓初级即将抵达 Pum Hill 的时候。
10月1号上午10:20左右，然后我们在海拔3165的一个隘口，这边是今天最高点，我们等一下会往下下大概1000公尺到今天的住宿的村庄。然后现在是阴天，一面白墙，所以云雾慢慢上来了，但是也就比较凉一点，徒步的时候不会一直流汗。然后我本来觉得 ABC 应该算轻松惬意，但还是说真的腿还是会酸的，所以也是慢慢走休息一下。那今天应该就是我们这健行里面走的时速最长的一天。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上山的起心动念的缘由，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到自然里面去，就是他逼着你要跟自己的心里有一些对话。
另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你的感官，就是你好像可以很充分的去运用你的感官，甚至是你的感官回过来跟你打招呼，跟你说欸，我在这边哦。你在山上，你的眼睛看出去的那些景物，那些颜色就是栩栩如生，然后听到的声音，不管是流水声、蝉鸣、鸟叫，就会觉得特别的立体，然后你的味觉或是你的嗅觉也都会被放大跟打开，就是远远的就会闻到一些野兽身上的味道，然后吃东西也会特别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合你的胃口，或是好像没有那么合你的胃口。对我来说，其实更深刻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在山上的那个风吹打到皮肤上的那种感觉都是特别的有滋味，特别是当你满身大汗的时候，然后你在某个地方休息，然后突然有一阵凉风吹来，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自然它是一个很有灵魂的存在。你的脚底板也可以感受到山径这些石板、这些石头、这些土块的触感，然后脚踏实地的走过这个山径。
我们终于抵达了塔塔帕尼，这个 ABC 途中非常有规模的一个村落，这边大概海拔2700左右，但我们不会在这边过夜，我们要再往深处走，走到一个叫丘伊里的更小的村落，但这边我看队员都蛮累的，然后我们应该会休息一阵子。我前方有一个西方人，他在画水彩画，去看一下他在画什么。哇，他在画这边的森林跟桥。好，我们到了塔塔帕尼。
过了塔塔帕尼，算一算，今天大概已经走了超过7个小时了，超过10公里的路途。从 Punhill 开始，差不多下降了600多公尺，途中还经历了很多上上下下的转折点。接下来还剩1个多钟头的路。我们的队伍中有团员，他在走过某一个桥之前吧，他就突然跌倒了，整个双腿瘫软，然后就整个人倒在地上。我们看到他坐下来的时候，其实都蛮担心的，因为那一天天也快暗了。但是人是这样，人是一种，就是你在那个队伍中，然后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兴奋感，然后兴奋感会 push 你的身体去做一些你平常不太习惯的长时间的运动，就是那个肌肉并不适应那个强度的这样子的行走，即便我们只是轻装而已。然后再加上因为可能这个队员他没有用登山杖，所以他完全是靠腿的力量，然后 ABC 途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扶，像我们在高山纵走旁边常常会有建筑，然后台湾有一些很陡的地形，陡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用，我们其实不是用脚在下，我们是用手抓着建筑然后慢慢的往下，那脚只是稍微支撑一下而已，然后因为 ABC 途中没有东西抓，所以他完全是用双腿的力量在支撑自己当天所有的行走，然后其实上上下下的海拔加起来还是不少，所以突然有一刻他就无预警的就突然在我们眼前倒下了，就是腿软，然后其实腿软我在台湾也不常看到，就是没有这么突然的，就是他就没办法走了，所以当下我们还以为是不是，甚至是以为受了一个严重的，比如说韧带怎样啊，如果真的是受伤的话可能就是真的要请挑夫背了。结果后来很神奇的是他休息了一下，喝喝水吃了盐糖之后，他就慢慢的走在队伍后面，然后又可以在天黑之前抵达山屋。
傍晚5:24，我们已经抵达丘伊雷这个小村。我们的队员们都蛮疲惫的，尤其是这一段最后一段下坡路，我相信应该大家走的内心会有很多很多内心小剧场，就是怎么还没到？那我们现在应该说我吧，现在好像我前后都没有队员了，然后即将抵达这个民宿，我等一下在门口迎接队员来到。跟大家说辛苦了，完成 ABC 最辛苦的一天，我们走了8个小时， 上上下下一千多公尺，幸好天气都很好，没有下雨。
这一天我们住的这个小村庄叫 Chuili， 然后这个民宿有一片宽阔的草皮，其实看起来很像是某一个小学改建的，就是感觉有升旗台，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操场，操场就面对着一个非常宽阔的河谷。那这个小村大概海拔2000公尺出头，我们这一天走了，如果是加一早佛晓初级去宫顶 Pung Hill 的话，这天大概走了快10个小时，然后走了13公里，所以再加上海拔，其实即便是轻装走起来还是蛮吃力的。那我其实很喜欢一段话，是拍过《罗生门》的日本大导演黑泽明说过的。他说过一个创作如同登山的譬喻，他说在登山的时候，向导最先跟你讲的就是不要看顶峰，专注看着你脚下的路走，因为一抬头往上看就会感到泄气。写作和这个应该是相同的吧，要写作的话就要习惯这些过程，要把痛苦化为愉悦，甚至必须努力将其转化成习惯。大部分的人呢都在途中就放弃了，只要你放弃一次就前功尽弃了，因为一旦放弃过一次就会养成习惯，一遇到困难就会马上放弃。我当初在一个影片中听黑泽明这样形容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哇，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可以把创作特别是写作跟登山做这么好的连结哦。就是写作者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把每天那个日复一日的坐在书桌前的产出，要把那种痛苦感把它转化成愉悦，甚至是一种习惯，当它成为习惯之后，好像你也就可以每天日复一日然后进行一样的操练。即便是这样子，但是自然中或者是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东西你是很难习惯的，比如说蚂蟥。我们这一天已经走到秋叶力之后呢，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到餐厅，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队员 A 突然跟其他人说，哎，我身上怎么痒痒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每个人都觉得，哎，我好像身上也痒痒的，然后大家就像猴子一样互相帮对方抓痒，然后互相检查对方身上有没有一些奇怪的症状，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从身体不同的部位慢慢帮队友挑出蚂蟥，就是其实蚂蟥也许就埋伏在看似很平和的这个很像小学操场的草地里面。我当下并不觉得好像我身上有被蚂蟥肆虐过的迹象，然后回到我的山屋洗澡的时候，然后把衣服都脱光的时候，赫然发现我的大腿上有一只蚂蟥，然后那只蚂蟥已经肿得又大又深，深深的紫色，它已经吸饱了我身上的血。所以虽然说我们好像在践行的途中，在山里面好像各种容忍的边界都被推开了，但是好像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过不去，蚂蟥它还是一个很该死的东西。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